好，听众朋友们的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诗篇39篇，39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连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诗篇第39篇哈。大家注意这个39篇第一节哈，前面有个括号啊，大卫的诗交与连长耶杜顿，这个不是加上的，也不是标题哈，这是在原文当中呢，它应该是单独的一节啊，作为对诗篇39篇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说明哈。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诗呢是大卫啊受圣灵感动然后写下来的，写下来之后呢，把它交给了一个人，他叫什么？耶杜顿，啊，这个灵长啊，就是在圣殿当中有一个专门唱诗的哈，歌唱的，他是当中的一个指挥啊，或者说一个总管。这个人呢叫耶杜顿，啊，很有意思哈。耶杜顿呢，名字就是赞美的意思啊。他，你去看旧约的时候哈，他是利未人。在那个米拉利家里，这样一个家族，而他的后裔呢，也主要是在圣殿当中呢参与唱诗。在整个诗篇当中呢，有三处提到他的名字啊，一个就是这里的诗篇39篇第一篇第一节，还有一个是62篇第一节，还有一个是77篇，啊，我们。在圣经当中呢，你在历代记上哈，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在圣殿当中呢，负责歌唱，而且，在历代记上15章41节提到哈，他的名字被录在册上，用号啊，用波，用响的声音呢，然后赞美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我们看第一节讲的内容哈，大家需要注意啊。这个诗人说啊，我曾说，大家注意这里哈，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实际上，弟兄姊妹哈，39章1节，第一节这里，诗人讲的这些话，并不是他在39篇。这个通篇写完的时候所表达的主要含义啊，因为这些话是过去说的啊。大家注意这里哈，我往下看，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这个在真理上没有问题哈，大家注意，因为在雅各书当中提到哈，就是说你要免去犯罪啊，但是后边说啊，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就用什么嚼环勒住我的口啊，大家去看雅各书3章3节提到，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它就能调动前身。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诗篇39篇第一节，它并不是整个诗篇39篇圣经主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你去看诗篇39篇第一节哈，这个作者他的态度，他说话的方式，跟从第二节一直往后，实际上到后来的时候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注意哈，你会发现从第二节开始，他好像不再这么说话了。大家一定要需要注意这里，这里是非常啊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所以说39篇第一节的时候哈，我们好像不容易看懂。啊，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是不是教导我们别说话啊？有事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免得论断人，免得口犯罪嘛啊！碰到这个不好的事情，无论是社会上的还是教会上，都不要去出声啊。要把自己的嘴勒住。其实，弟兄们，这不是圣经所表达的含义。我们来看第二节：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说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听众们注意哈， 到第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啊把39章第一节作为他信仰的信条，可能坚守了一段时间，最后发现实在受不了了啊，因为他发现他完全在克制自己，他完全在谨慎自己，他总是在避免自己说话啊，或者是针对哪一个人，甚至在面对恶人，在面对罪恶的时候他都不说话啊。因此你要注意一点啊，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的基督教世界有这样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说，首先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就是说谨慎自己的口舌，少论断人，少去做一些没有经过事实验证的评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过度解释圣经里边这样的教导，你把这种就说什么都不能说啊，他谁也别说啊，啊，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不要谈论这些事情。如果你把这个当成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么你最终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会成为一个佛教徒。所以我们要明白啊，所以说当你在信仰上走偏的时候啊，你就会陷入愁苦，而且更主要的是你会发现你不光你认为坏的话说不出来，你最终连赞美上帝的话，连传福音的话，连为人说句公道话你也说不出来。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这里哈。所以说你会发现诗人就是大卫哈，他跟我们一样，他也是从信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以前在三次教会的时候，在中国那些律法主义教会的时候都是这样，总是强调谨慎自己啊，不要谈政治，不要谈这些事情啊，不要谈无关的事情，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但是你记住，当一个人啊他谨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把一些上帝给他的话，上帝认为好的话他都不敢说。所以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还是我们这片土地上，几乎绝大部分的牧师、教会和基督徒在世界上失去了他公义的声音。你要明白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弟兄姊妹，其实最大一部分指的是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声。你注意哈，圣经不鼓励我们参加任何的暴力，任何的一些其他的运动，但是圣经让我们在听了道之后又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宣扬上帝的公义，去宣扬上帝的恩典，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一个失去了公义的教会，一个失去了对罪恶恨恶的教会，一个基督徒没了最起码的那种是非观念啊，你这间教会就如同耶稣所说的，你像一块盐，然后你失了味，从此之后没有再具备任何的价值。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牧师，最终只能会当做废品扔出去被人践踏。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圣经当中的谨慎到了连公义、公平，连最起码的声音都不敢说的时候，连为真道竭力争辩都不敢的时候，你就成了今天在网络上遭人恶评的叫岁月静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我自己的信仰，你谨慎自己的言语是好的，你尽量免于论断是好的，但是你要说你该说的话。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你会发现成了一个光讲包容、光讲爱心的世界啊，总是用所谓的要行出来去包容别人，让人去讨好，让人进入教会。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教，这样的所谓的信仰不会得罪任何人，更不会遭受逼迫。但正因为如此，弟兄姊妹请听我的话，这样的信仰在上帝面前 一文不值，因为你传的不是福音，你不是基督徒，你最多是个佛教徒。接下来圣人说，在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啊，这种所谓的谨慎自己，所谓的啊，就是说自保之后，他发现他的信仰不对劲了，他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喜乐，他反而是什么？他的愁苦越来越多，他的内心越来越难过，他内心的痛苦不断在刺激着他，在扎痛着他。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虽然第一节诗人呢一直在退让，即使恶人嚣张的时候，即使恶人作恶的时候，他说我谨慎，我不论断，我勒住我的口，但是弟兄姊妹，恶人会不会因为你这么和他和好而放弃你呢？不会的，弟兄姊妹。任何的温柔和包容和讲爱，如果失去了公义和真理，就没有任何价值。弟兄姊妹，所以说整个诗篇三十九篇，从第一节讲到诗人从前的信仰，到第二节往后，你会发现他的信仰逐步的被翻转，逐步的被颠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应当从那些虚假的信仰，从那些假福音、假包容、假爱当中走出来。我们要看看圣经里的真理是什么，圣经里的福音是什么，免得我们所传的福音在这个时代一文不值。第三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你会发现从第三节开始，世人不再沉默，世人不再岁月静好，世人不再躲在那里不说话，世人开始说话。谁让他说的话了呢？我们来看，他说啊，这个我的心呀，在我里面发热。注意这个发热哈，什么是发热呢？后边说，我默想的时候，这个默想就沉思的意思，就反思的意思，火就怎么样，着起来了，然后我便用舌头说话。然后往上看，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啊，我们沉迷于虚假的信仰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走错了路的时候，谁能让我们醒过来？上帝能让我们醒过来，或者说上帝通过一些击打和管教让我们醒过来。诗人从前做人极其谨慎，他面对罪恶、面对恶人的时候，他也闭嘴闪到一边，他不吱声，他说啊，我不能乱论断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诗人为什么会起来吗？因为他光做老好人，最后那恶人快把他吃光了。最近在这边土地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发现一个问题，有很多岁月静好的人，有很多所谓做事谨慎的人，有一天他会站起来呼喊公义，有一天他会说苍天啊大地啊，有一天甚至他会呼喊上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恶人伤害到你了。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很多的时候，就像我自己，像我和我的妻子，像我还有很多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建教会去传道的牧师，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见过太多假冒为善的人，我们深受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的困扰，我们最终能够走出来，在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被这些道德吃人的人吃的最后是体无完肤了，所以没办法站起来了啊，这是一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过程，但上帝呢也借着这些事情，借着恶人来督促我们醒过来。所以说我们当看完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他发热也好，他里边燃烧也好，是不是热病啊？不是，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因为弟兄姊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接下来圣经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你会发现上帝呢改变了大卫，也改变了我们。圣经曾经沉迷在那种错误的状态当中，最后以至于连一句从神那里来的话都没有了。但是从第三节开始，上帝开始拯救他，开始翻转他的信仰。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在三九篇第四节当中，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诗人当发生愁苦的时候，诗人想要起来说话的时候，诗人想要伸张公义的时候，诗人到哪里找的相关资源？弟兄姊妹，是上是这样去找吗？是上文化圈里去找吗？是上微信圈里去找吗？不是的，弟兄姊妹，诗人向耶和华求告，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求告。所以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就是求你让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困惑，我们所有的难题，我们信仰当中所有的问题。弟兄姊妹一定注意一点，我们不向人寻求，我们向耶稣寻求，从他的话语当中，从他的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借着他话语来明白这些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这里提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是我是的意思，也就是说除了他之外没有正确可言，我们只有依靠他。诗人他在被圣灵感动之后，他求上帝，求上帝让他知道什么事情呢？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什么叫我身之中啊？就是我的什么结局，更确切的说，就是我这样就继续这样下去，我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局？你就要明白。好，我们往下看，在这节当中呢，世人已经明白过来，他不愿再继续浪费生命，他祈求上帝指示他，让他在他短暂的生命当中知道一件事情，首先就是他的结局。弟兄姊妹，这个跟审判有关系，注意哈。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灵魂复苏，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清楚的看见，并且要预备面对末日的审判。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啊，我们基督徒所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将来能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会发现啊，你今生活的长不长，你的生活品质是否优越，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接下来他接着就说，求你让我知道什么，就是说我的寿命有多少啊，并让我知道我的寿命呢到底有多怎么样多短。所以说诗人的信仰啊，从跟人之间的关系啊，从在那的表演属灵，表演不论断人，在那表演啊，我闭嘴不说话啊，就这样表演谦卑，开始苏醒过来，他开始真正的像一个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所以说世人的信仰呢，从今世转向永世，从和人的关系转向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想要上帝指示他的寿命到底有多长，他的寿命他知道短，但是求上帝他明白能短到什么地步。三十九篇第五节，我们来看，你是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后面有一个细拉，这个细拉就表示高潮的意思。第五节呢，整个气氛到了一个高处。第五节注意哈，和本给删掉一个字，原文说，看哪，你赐给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们来看，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什么 不存在一样。下边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有一个，往上看一下，这边说这个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个人他正在为自己安排的时候，真是全然虚空。好，我们来看，首先呢，这里原文有一个看呢，有这样一个指示词哈，这就表示圣灵啊，在指示给诗人去看，也指示给我们。你注意哈，这节跟上节有呼应的关系。上节是诗人祈求上帝指示他，这节怎么样？上帝就说：“你看，啊，接着就让他看到了，啊，求对了，在真理里面求，上帝必然应许你。你赐给我的年日，啊，很短，短到什么地步啊？就如同你的手掌这样短。”大家注意哈，这个诗篇三十九篇其实它跟诗篇九十篇是很像的。诗篇九十篇九节说啊，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轻刮它金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雅各书四章十四节也提到啊，我们的生命呢 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祷告上帝，上帝启示他，你的寿命很短，到底有多短？伸开你的手，就像你的手这样短。后边说哈，往上看一下，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原文的意思是好像不存在一样。前面讲你人生短，后边讲你人生的价值，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不光基督教讲这些，有的时候佛教啊、道教啊、一些世上哲学也讲人生苦短，后边一个括弧，及时行乐。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圣经的启示与那些其他宗教的启示以及人文道理所不同的是，就是说世人知道人生短，很多时候是通过理论，或者说到他人生结束那一刻他知道短，但是基督徒教会了解这些却是真实的看见。你要明白这两种看见是不一样的啊。往下说，说这个个人最稳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我刚才讲过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就是每个人啊他都在为自己安排。要注意哈，不光是人，连一些假基督徒他都在为自己在世界上安排，安排如何吃，安排如何住，安排我的孩子怎么受教育，安排各样的事情啊。当然有点钱有点资源的，安排自己啊怎么把自己的钱啊人啊弄到外国去，这都是人在为自己做打算。但是上帝说，当你这样安排的时候，你的人生是虚空的。这个词是虚空啊，它就是传道书一章二节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水蒸气的意思啊，就好像烧开了水一冒烟就没了啊。上帝这样来形容。第六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原文是这么说的哈，其实原它有个其实哈，世人都在幻影中行走啊。圣经往往把人的一生啊比喻成一条道路，人在道上行走，在什么行走啊？在幻影里边行走。其实他们真是虚空啊。这个忙乱的原文的意思是喧嚷嘈杂的意思，就是形容人在咋咋呼呼啊，就是就跟忙乱是一个意思。他们积蓄啊，不知谁会收取。所以这一节呢，实际上在回应上面的节，就是说所有人为自己安排，所有人为自己打算，所有人都在为自己打拼的时候，在算计的时候，没有价值。为什么呢？上帝说，因为你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你实际上在一个虚幻的影像当中行走。诗篇七十三篇说过，主轻看他们的影像，说这个个人忙乱，这个忙乱就是喧嚷咋呼的意思啊，指的是我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生哈，都是喧嚷，都是忙乱的啊。它跟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经常聚会的人。很多时候，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在上帝里面专注于上帝的真理，很多时候并不会说拿出太多的时间为自己去打算，也不会过这样忙碌的人生。这里所写的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啊。接下来说，他们为自己积攒财富啊，却不知道谁会收取。耶稣在路亚福音十二章当中呢，讲到一个财主啊盖仓库的比喻。耶稣说啊，无知的人呢，今夜收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上帝告诉我们，这一切毫无价值，而且这一切的积蓄有一天怎么样，不知道会被怎样收取过去啊。这个收取就是召回的意思。所以说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启示给大卫，也在今天呢教导我们的基督徒，就是说你要明白你走的是怎样的道路，你要明白你的盼望在哪里，否则的话，你的人生将走在一条虚幻的道路上，等到这条道路结束的时候，你会失去所有的一切。我们来看第七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来看啊，原文啊有一个字，中文就是说主，我的主啊，现在我等什么呢？说我的指望它就在于你。首先三九篇八节当中呢，它有一个这个词，它强调，就是说现在。就世人有一种紧迫感，你注意哈，世人有得救的盼望，世人有信仰上的盼望。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当你明白真道之后，当你真的明白福音之后，你接受福音之后，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抓紧去受洗，抓紧来到教会，抓紧呢过聚会听道的生活。其实前两天有一个弟兄给我发信息，他说他给他一个同事传了福音，但是说好了要受洗的时候，这个同事从这周有事拖到下周啊，从下周有事拖到下下周。他说我觉得这个人很难坚持在真理上学习下去。弟兄姊妹，当有机会得救的时候，当有机会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要像这一节一样，你不要再犹豫，你现在就去做这些事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世人为什么怎么紧迫呢？因为世人的所有的盼望，世人所有的信心，世人所有的指望都在上帝那里，都在主那里。诗篇七十三篇说，除你以外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是我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看到世人对上帝的渴慕，对救恩的渴慕，对真理的渴慕。第八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啊，原文是说，求你带走我一切的就是罪啊，不要把愚顽人所受的那种羞辱加在我身上。三十九篇第八节，他接着上一节啊，既然你决定要进入信仰，既然你决定不再耽误，你决定投靠上帝，那么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圣经说得很清楚，首先第一个就是求上帝把你的罪孽带走。这里就牵扯到我们聚会当中的认罪和赦罪，就是我们每周的认罪礼。另外呢，也跟圣餐有关系啊。 后边讲这个不要将鱼丸的羞辱放在我身上，这个指的是不要让我受那些刚硬的鱼丸的人最后所受的审判啊。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点啊，原文说请你带走我所有的罪恶，原文有一个就是说每一样，这里也讲到祷告啊。你看这个第八节，他实际上在求上里是一种祷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仰当中呢，祷告是我们重要的一部分。祷告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弟兄姊妹？是认罪祈求赦免。我再次强调一下，弟兄姊妹哈，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跟那些旁门左道的区别在哪里？从祷告当中能够看出来，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的祷告一定是以赦罪为中心的。你祷告的开头，你教会传赦罪之道，首先祈求上帝饶恕你，而不是上来就求别的东西啊。我们的信仰呢，首先关乎的是赦罪。在这里提到这个鱼丸人哈，你要明白，鱼丸人他的意思指的是在信仰上既愚蠢又刚硬又自义的人。什么叫鱼丸人呢？第一，他不认罪，或者说他不真的认罪。另外一点呢，他不关注将来，他不关注真正的信仰，他只关心世界。再一方面，他是自义的人。鱼丸人所受的羞辱，指的就是将来的审判。这里实际上在祈求上帝，主啊，求你不要让我落到这个地步，不要让我成为你的仇敌，不要让我，不要任凭我的刚硬，以至于最后灭亡。实际上是做的这样一个事情。第五节我们注意哈，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个三十九篇第九节很有意思哈。我以前在一个培训班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说这句话，但是很多人他错误了理解这句话的意思。OK， 这么告诉你们，很多人他引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是出于自义。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从前见过一个人，我见过很多人哈。他信仰走错了道路，或者说他犯了罪，或者说他做了恶事。但他做了恶事呢，他遭了罪呢，他却不承认，他继续刚硬下去，而且他给自己找了一句圣经，他说：“虽然我受苦了，但主啊，我所受的苦是为你受的苦，所以说你让我受苦，我无话可说，这是我的荣耀。”弟兄们，这是非常愚蠢的。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我说不出话来，我无法打开我的口，为什么？因为后边说，因为这一切是你做的。啊，大家注意哈，就是说我说不出话来，我没有办法打开我的口，因为这一切是你做的。因此你要明白第九节什么意思。实际上圣人刚才一直在说话，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怎么样，突然说不出来了。弟兄姊妹，诗人在这里不是说他自义，不是说他在向上帝表忠心，在邀功，而是说诗人激动的没有办法再说话，因为他感觉到他曾经是那么的愚昧无知刚硬自义。他真的感觉到从前他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从前所受的一切激动啊，就从前面开始，他所有的那些激动，他所受的惩罚，其实都源于上帝对他的击打和管教。你去看第二节哈，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说不出口，后边怎么说？我的愁苦就发动了。又怎么？这里的这种默然无语啊，不是说哎我为义受逼迫了啊，我为主受苦了，然后我自豪的说哎这是我的荣耀，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世人醒悟过来向上帝认罪。他为什么不说话呢？就说主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确实有罪，主啊，我以前确实走错了道路，我在你面前无话可说，这是一种真正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认罪。 没有任何的说辞，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哎，这个事儿是不怪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没有，错了就是错了。另外一方面呢，第二层面，这里还有一个含义，因为后边说哈，因为这一切是你做的，什么意思呢？上帝管教是上帝做的，另外呢，上帝拯救我让我回转，这个也出于上帝。除了世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越来能够往前去走啊，能够渐渐的从错误当中走出来，往真理里去走，这本身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上帝的能力。你所有的认罪和悔改都出于神，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说呢，在今天满世界在见证上，在电视上做什么悔改见证的啊，做什么我蒙恩见证的，我以前信主之前怎么怎么样啊，我现在好了，我怎么怎么样，弟兄姊妹，这都不是圣经教导的信仰。圣经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上帝认罪，向上帝祈求，在认罪的时候在神面前诚实，不要说多余的话啊。第十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我来看，这个责罚啊，在原文是灾祸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词主要指的是上帝降给仇敌降灾。在创世纪当中提到哈，因为这个法老抢走了亚伯兰的妻子啊，最后上帝降大灾在他面前。在出埃及记当中，上帝降灾降到法老，降到埃及，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人承认呀，我以前所受的都是因罪所受的惩罚，主啊，我认罪悔改，求你把我从这种咒诅，从这种被击打的境地然后带出来，是这样一个意思。为什么呢？下边说，因为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就说在这里世人向上帝祈求，就主啊，你收手吧，你再惩罚我，我就死了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对上帝的管教是非常敏感的。有些人呢，他好像身上这个虱子多了不怕痒啊，上帝打的其实上已经很狠了，但是他还不改，因为他觉得他还能再扛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认罪悔改要求神免去在我们身上的灾殃，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诗篇九十篇七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请求神赦免我们，另一方面请求神呢从他的愤怒当中停手，因为我们担不起这样的惩罚，我们会因此而灭亡。所以说这是世人进一步的认罪，进一步的悔改。十一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希腊十一节呢又是一个高潮啊，我们来看。这也说啊，上帝，我往上看一下，上帝会因为什么事情惩罚人呢？因为罪。然后上帝惩罚人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说叫他的笑容消灭啊，但是原文的意思，我给大家来，原文的意思是说让他所喜爱的东西消灭。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在这里的时候，第一个层面你会发现，上帝呢管教是管教人啊，上帝也管教基督徒。而且呢，这个他们喜欢的这个往下这个词的意思，主要指他内心渴望的、内心贪图的、他昼思夜想的东西。所以说很多时候贪恋权力和名利的，就在权力名利上受损失，贪恋钱财的就在钱财上受损失， 你贪恋什么，上帝就在什么地方击打你啊。好像虫呢把衣服啊去撕咬一样。后边说世人真是虚幻，我们往下看。这个虚幻啊就是虚空的意思。你会发现这一节呢再次讲到像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有的人都偏行己路，所有的人都贪恋钱财、名利、权力、金钱，但是所有的人如果不悔改将在其中灭亡。这是虚空的，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里呢结尾有一个希腊，这是一个高潮，因为在读这句圣经的时候，在唱这句的时候呢是用一个高声调的方式。十二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十二节我们需要注意啊，十二节呢除了求告上帝的名，然后另外再次强调了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啊。后边讲到一个重点，客旅和寄居的，然后强调我的什么列祖啊。我们看在这里呢，圣经强调祷告，说耶和华我向你祷告啊，耶稣我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侧耳听我的呼求啊。这个在诗篇130篇也有，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接下来会讲祷告的内容哈，你会发现接下来诗人他流泪了啊，就是说对于我的眼泪啊，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又怎么这里的祷告啊，为什么提到眼泪，因为这里的祷告跟认罪有关系，跟悔改有关系啊。诗篇51篇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说你看当讲到这里的时候，祷告的中心还是赦罪啊。接下来谈到我们信仰当中重要的一点，说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这里讲到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我们并不把这个世界当成我们最终的家，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是过客。我们的列祖像雅各也提到他是在世寄居的，而且历代志上29章15节呢，所罗门也宣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子不能长存啊！连所罗门也是如此。希伯来书11章13节也提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后边说因为他们羡慕啊，要有一个更美的假象，就是天上的。这再次强调了我们基督徒在世是寄居的啊，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去投入太多的精力，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最后说这也是我们祖宗的信仰。在这里呢，诗人是向上帝表达我的信仰，我们教会的信仰与列祖的信仰是一样的，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仰是一样的，求上帝因为纪念与列祖所立的约，然后呢也纪念我们。十三节我们来看哈，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个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不太容易理解什么叫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求你，原文不是说求你宽容我，原文说求你不要盯着我，什么意思啊？就主啊求你不要盯着我那些罪不放。大家明白这指的是用眼睛始终注视着你的意思啊。诗篇130篇3节说，主耶和华你要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这里也是什么呢？一方面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主啊就求你不要盯着我的罪看啊，求你因你儿子的缘故赦免我们。所以说呢，你会发现 在这里还是与认罪和赦罪有关系啊。后边说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什么叫去而不返呢？这个词分两部分，一个是说我走了，然后呢我不回来了，而且我消失了。这里指的是就是说，主啊，求你不要盯着我的罪不放，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离开世界，就是求你在我在世的时候用你的恩典来待我，而不是用你的律法来待我啊，指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后边说，你看哈，可以力量复原，我们来看这个词啊。这个词啊，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翻译成力量复原。其实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词是微笑的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词出现在约伯记九章二十七节，说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河边有个地方翻译成畅快哈，我刚才讲过，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微笑喜笑的意思。约伯记十章二十节说，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前，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前，可以稍得什么畅快。你看跟约伯记十章二十节是一样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总体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求主啊宽容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啊，不要按着我们的罪孽来审判我们，好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还在的时候，在主面前有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不是说主啊你让我力量复原，让我强壮起来，不是的，而是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享受一个得赦免得恩典然后有喜乐平安的人生。所以说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次一下强调一下我们教会的信仰。我们教会的信仰呢，与这个诗篇三十九篇是一样的。我们是以认罪和赦罪为中心的这样的教会。大家注意哈，我们教会的中心是传赦罪之道，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传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这个诗篇三十九篇最后一节啊，当他讲到这个快乐喜乐畅快平安的时候，是在认罪之后得到的平安。你注意到没有哈？这里讲到求你使我在往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原文的意思是能够畅快能够喜乐。实际上这些喜乐一定是在认罪和赦罪之后的喜乐。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教会和基督徒啊，一生都需要反省和警察，好让我们远离律法主义，远离生命神学那种邪教，免得在基督里面失去救恩，失去平安和喜乐。你会发现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的时候，诗人已经失去了平安和喜乐啊，他实际上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有点律法主义在里面，就说我得谨慎啊，我不能论断人啊，我不能说什么啊。最后他信着信着发现他确实不能说什么了，他什么都说不了了，他连该说的也说不了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当我们看完这个诗篇三十九篇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三十九篇当中看到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去看诗篇三十九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世人在信仰上曾经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弯路，最后他受不了了，然后呢上帝让他回转过来，他开始向上帝祷告，上帝呢让他看到了他应该知道的事情。接下来有个非常重要在三十九篇当中反复出现的，就是认罪和赦罪啊，到最后的时候呢，是祈求上帝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平安，不要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所以说基督教教会信仰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赦罪之道。 我们所传的是赦罪之道，是上帝的恩典，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借着各样的平台，借着各样的方法，使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到更远，能够服侍更多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